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都一起有个祷告。愿上主运用女儿所讲的说话，让弟兄姊妹一同在道中与你相遇。愿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上主你的话语，求主带领，奉主名求，阿门。咁頭先我講到啦，今日係神學主日，所以咧就好高興今天可以嚟到當中同大家去分享。咁我今日嘅講題咧係我是誰。咁首先我介紹一下自己先啦，可能大家都唔係好認識。我係咧鍾欣樂，我係希恩堂嘅會友，惠理中學嘅校友，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二年級嘅學生。我係一個唔中意玩遊戲嘅人，我係一個好中意祈禱嘅人。然后又想问一下大家，你是谁啊？这个问题听落很简单，但其实我们往往都答得很复杂。在公司，你可能是员工、是老板、是主任、是经理；在家，你可能是爸爸妈妈、阿仔、阿女。现在很兴讲，我是 I 人，我是 E 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标签、分类和比较的世界，我们不断去被定义，不断去定义人，同时我们不断去定义自己。我们会很努力去做很多事情，去证明自己有这个价值。我们会去改变自己，符合一些人或者一些群体对我们自己的期望，甚至乎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下意识都会去找一找自己的定位。我们会想，我够不够属灵啊？我做的侍奉够不够多？我有没有用尽我的恩赐啊？似乎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一个焦虑里面，一个我们要靠自己去做些什么来定义我是谁的焦虑里面。我们很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很怕自己不被人接纳，好怕证明不到自己就是有这个价值。这些焦虑都好像一个笼一样困住了我们。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3-29节里面，保罗去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不再是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标签去定义，而是由上主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所做所成就的事去决定。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经文当中第三章的23-25节里面，其实出现了一个很少出现的字眼，被看守、启蒙老师。这两个字其实都是讲着律法的，指的是犹太人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同时律法都是犹太人的启蒙老师。在不同的譯本裏面，這個字都有少少出入。在和合本修訂版，即我們剛剛所中讀的，是翻譯為啟蒙老師。在呂振中譯本，它是稱為童年導師。而在加拉太書原文希臘文的那個字的意思，是有監管人、領孩子行走的人，以及負責培養孩子品德的人的意思。但在中文這個字就比較難去翻譯，就沒有一個確切的字。同時我們華人的文化與當時希臘羅馬的文化都很不一樣，我們都沒有一個這樣的崗位。而這個崗位呢，在當時來說是形容當時一些指定的奴隸，是陪同主人年少的兒子去學習，確保他有去到讀書，有跟老師會合。而被看守這個字所用的希臘文呢，其實也都有受保護、獲得保存、蒙受保守的意思的，都是一些正面的東西。其實可以理解監管人就是保護這個孩子，保守他離開麻煩，保管他在個課室裏面，確保他是在個課室裏面好好的去上堂學習，受到保護。由此可見，這些字譯了不同的意思的時候，導向也有些不同。看來好像是猶太人困了在律法下面，其實律法都是保護住猶太人這個孩子，使他可以有當得的教育。講到這裡，大家覺得監管人重不重要啊？都很重要，他要保護這個孩子，讓他可以在正軌上面， 然而我们都要留意这个角色，其实它是暂时的，因为孩子会长大，孩子长大就不再需要这位监管人。同时它都代表着一些权威，一些约束，不是亲密的父子关系来的，它是在它的手下受到它的管教，受到它的限制。同埋最重要的是，本身这个是一个奴隶，它其实没有办法给孩子真正的自由和继承权。保罗用这个比喻去形容律法，其实就不是说律法不好的。保罗都在罗马书的7:12里面讲到，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律法的功用就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去指正我们的过犯，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罪，让我们知道上主的标准。律法就好像一个围栏，去到一个指定的位置，约束着罪的蔓延。在这个角度看，我们会知道律法就是上主赐给我们的礼物，是引导他的子民。不过律法都是用来监管和指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不是将我们在罪里面拯救出来。可以说律法其实是一面镜，我们照上去，我们会见到我们脸上有污迹，但就不会帮我们洗的，我们块面仍然都是有那个污迹。去到第25节，我们见到经文讲话，但这信既然来到，这个信字在希腊文里面是解我们的信心，亦都可以解基督的信实。基督来到之前，我们被定义是小朋友、小孩子，需要监管。基督的到来使我们因信称义，不再是在律法的手下，我们的身份亦都不再是被监管的孩子，而是一个得着自由的身份。这个亦都是我们身份的转变，由一个强制学习的阶段，我们去到一个自由学习的阶段。接着在第26节，我们藉着这个信，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上主的儿女。保罗用了一个很具体的方式去讲这个身份的转换，他用到洗礼。他说，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披戴基督很生动。在保罗的时期，新受洗的信徒，他们往往会穿上一件洁白的袍的。以我所知，现在在香港，天主教的弟兄姊妹，还有部分新教的宗派，都是继续有维持着白袍的这个传统，象征着新受洗的信徒被基督的义所掩盖，开始我们的新生命。披戴这个动作也都是让我们身份转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披戴，就成为了我们最核心、最根本的身份标记。上主去见到我们，他首先会见到基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原本那个破旧的、污秽的、充满标签的衣服，无论是我们骄傲的标签、自卑的标签、我们成功的标签、我们失败的标签，其实都在洗礼里面，在水中被脱去、被淹没。我们穿上全新的外袍，这个外袍就是叫做基督。我们一起都穿上的时候，就会好像第28节所说的，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这个保罗呢，他提出了三个当时的社会很特别、很大的影响，亦都对人的身份认同是有所影响的鸿沟。第一个，他提到宗教和种族的鸿沟。在犹太人的眼中，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上主的选民，犹太人，另外一种外邦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界线的。而在希腊罗马世界的人里面，他们都是只有两种人，希腊人是文明人，其他人是野蛮人。简单来说，他们都互相敌视。而基于种族、民族、文化、国籍的骄傲和隔阂，保罗说在基督里面 这些隔阂不再存在。不论你是来自哪个国家，讲什么的语言，拥有什么的肤色，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些都不再是用来决定你的价值。第二个是讲到社会和经济的鸿沟。在罗马帝国里面，这个奴隶制度是深深影响着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奴隶可以说是那时最大最大的生财工具。一个人是自由还是他是奴隶呢，就已经决定了他一切，不论是权力、尊严或者他的未来。奴隶他并没有自主权，他是属于人家的财产。这个正正表明了人类社会里面基于财富、地位、权力、阶级的那种歧视和压迫。然而保罗在这里都说，在基督里面这个鸿沟都填平。不论你是家财万贯的富翁也好，还是你身无分文的穷人也好，无论你是手握大权的领袖，定是默默无声的平民，我们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同样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保罗第三个提到的是性别的鸿沟。当时父权的社会，女性无论在法律、社会、经济、宗教，她们都是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女性是男性的财产，权力在男性的手上，女性没有话事权，甚至她们是不可以出声。这个基于性别偏见不公的议题，其实我们去到今天，我们都仍然讨论着。然而在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见到保罗都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男和女在上主面前价值和尊严都是平等。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三个鸿沟的说话是非常的颠覆和激进，因为在罗马的帝国根本就是依赖着这些社会的鸿沟来巩固他的统治。这些是文化来的嘛，那时的游戏规则来的嘛。保罗却是讲到这些游戏规则已经不再適用，不是再要分大家究竟有什么不同，而是提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合一。保罗提出的这个合一让我想起我曾经在法国泰泽的经历。那里我们有来自不同国家、讲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但我们去到不是去讨论你是哪个国家来的，你是不是更厉害，你是不是有钱一点，你是不是有地位一点，你的房间是不是大一点。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吃、这样住，都是一同去敬拜上主，我们一起去到圣殿同声的去祷告。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上主的儿女。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没有活出这份合一呢？当我们讲到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欢迎和拥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没有视他为异己？我们讲到不分为奴自主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关怀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群体啊？我们讲到不分男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视男女平等呢？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再继续思考。合一讲的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在多样性里面有和谐和共用。正因为我们的背景、恩赐、观点全部都不同，我们所组成的基督身体才可以如此丰富、如此多彩。合一的意思指的这些差异，即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这些差异，不再是我们彼此去论断人、彼此去隔绝、彼此去歧视的理由。因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凌驾于一切的共同身份，就是我们都披戴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我们蒙召就是活出这份合一，见证这份合一， 成为这个撕裂世界里面医治和和解的记号。在我们今天那段经课最后的第29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其实他回应着第三章一开头的说话。第八、第九节，第三章第八、第九节当中提到上主和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因你得福。这个应许是在摩西律法以先已经存在，它是有一个优先性高于律法，律法都不可以废掉这个应许。而在第三章的经文接着去到第14节，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使我们都可以因信得着这个应许的圣灵。所以去到我们今天看第29节的时候，见到保罗说，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这一群外邦的信徒，藉着基督接知了在这一棵以上主信实为根，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为始的橄榄树上面。在当时罗马世界，只有作为后嗣、作为儿女、作为儿子的人才可以承受产业。当我们成为了上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亦都是上主的后嗣。后嗣是一个身份，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不是靠我们有多优秀去赚取回来，亦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而是单单基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我们是属基督的，因为我们是上主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身份。这里讲到承受产业远超过土地和金钱的，我们承受的，我们承继的是与上主和好的关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被称为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到基督的宝座前。我们继承的是圣灵的内住，我们领受圣灵作为标记，是我们作为上主儿女的确据。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安慰、赐予我们力量。我们要继承的也都是永恒的生命，由我们成为上主儿女的一刻开始，我们确确切切的经历上主联合的丰盛的满有恩典的生命。我们继承的也都是参与上主的使命。我们不单单是坐在这里领受祝福的受祝福者，然而我们都要是那一个继承了使命出去传扬福音，使万族都得福的。我们要成为那一个人。来到这里，我会再想问一问大家，你是谁啊？今天的这段经文，保罗提醒了我们，我们因着基督的到来，我们得着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合一，作为上主的儿女，我们承受属天的产业。我们今天有没有活出自己的身份啊？我们领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跟随祂的带领去参与上主给予我们的使命啊？上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很不同，而且我们收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不一定是最终的目标。圣灵都一直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朝向上主。我在开始读神学之后，其实开始去探索究竟什么是我想做，什么是我要做。其实早在10年前，我已经有想修读神学的这个念头，然而很明显我当时是没有去读的，早两年才入学。当时我跟了很多不同的人去谈、我想读神学、的这一件事，不论是我信了的、未信的朋友、教会的导师、牧师、宣教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跟我说，读神学不急的，祈下祷先啦，可能不是现在呢。那我就很乖啦，很喜欢祈祷的嘛，就回去祈下祷先啦。然后我就觉得、不如放下先， 放下这件事先，信耶稣不一定要去读神学的。然而圣灵一直带领着我，祂让我心里面的这一团火一直去燃烧着，祂带领我经历不同的事。我当时参加了灵修的小组，静下来听下上主，梳理下我过去信仰历程的信念，我更深的去认识自己，之后亦都为了有系统的去读圣经，我由红色门徒读起，红绿紫金这样读上去，心里面都觉得差点不太够，但是觉得还差点什么呢？这样之后我有机会可以去到法国的泰泽去体验生活。我很记得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上班，我弟弟就还在读书，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担心缺少了我那份收入，家的经济可能会出现问题。那我就跟我爸爸去讲这件事，就是去泰泽这件事。我爸爸是未信的，即係佢過年都仲係會去車公廟還下神嘅嗰一批人嚟嘅。佢嗰次係同我講：你去啦，既然上主呢個時間叫得你去，一定有佢想你去做嘅嘢。哇！呢件事非常震撼，我冇諗過我爸爸會咁樣講。我之後亦都問翻佢：啊，點解你嗰陣時咁樣講嘅？佢話：我都唔知啊，就係覺得要咁講咯。曾经我听过有人讲，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圣灵就会拖住我走去最合切我的道路上面。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最好，什么叫最啱，但我的确感受到上主的带领。同时我也相信圣灵不只是在我的心里面说话，他也透过我身边的人去带领我，就好像我爸爸那样。因为这些带领，我好像看到多少少我的前路，我会透过这个位置发现，啊，我就是上主的儿女，我就是他所爱的那一个。我会说一路其实我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去回应上主不同时间对我不同的呼召，不是很大的决定才是呼召，不是读神学行牧职才是呼召，可能一些小小的说话，在家庭在工作上一些小小的行动都已经是一个呼召。之前我也都跟有个牧师去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呼召是上主叫我们去做的事，而很多时候这些事都不是我们最喜欢做的。读神学这段时间，我发现如果我只是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是很满足到我自己的心，但它不完全是上主叫我去做的事。学习跟着圣灵的引导，有时候的确是会做一些我不是特别想做的事，甚至乎内心有机会有抗拒的事，但我知道这些都是我要做的事。一路体会着上主丰富的供应，让我在他的工作上有份。其实我刚才说到我不是很喜欢玩游戏，但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服侍年轻人的，不论我是做宣教干事的时候或者是实习的时候，我主要都是服侍年轻人，很多时候都是充满活力的小学生，所以其实我经常都要玩游戏躲避盘，样有时真的很不想玩，很抗拒。不过当我见到这一群孩子，他们的笑容，见到他们玩的时候那一份满足，我就会知道这个就是上主的工作。我愿意跟随圣灵的引导去回应上主对我的呼召，我就是想要活出我是上主儿女的这个身份。弟兄姊妹，今天你们又会怎样去活出你的身份呢？让我们一同有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如此奇妙的救恩，感谢你使我们得着自由，在基督里面真正与人的合一， 成为你的儿女，有份去承受属天的产业。求主圣灵今日再一次光照我哋，更新我哋嘅心思意念，使我哋明白我是谁，让我哋有勇气嘅去活出我哋呢一个身份，喺我哋嘅家庭、工作、教会、社会，我哋喺当中都成为你自由、合一同埋爱嘅见证，荣耀你嘅圣名。以上不完全嘅祷文，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
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唱咏诗和奉献的时间，我们准备好献金之后，我们一起起立。
主，我为你倾，恳请开我眼睛。